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继续的邀请了李春大哥为我们讲解《但以理书》，他将会进入到第24讲了。我知道呢，这段时间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一定是不容易。你发现呢，你就这样看经文的时候呢，好像还不太了解他究竟在讲什么呢，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那你要留意李春大哥的分享了。除了这个环节之外呢，还有旧约先知档案是由陶立敏负责的。那么今天呢，我要介绍哈该这位先知的。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研读了。
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1到20节的经文段落，《但以理书》11章1到20节。在《但以理书》11章1到2节呢，首先记载了波斯和希腊争霸的事情。在第二节，经文这样说：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逼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这里提到的三王是指甘拜西、大利乌一世和亚哈随鲁，而在甘拜西和大利乌一世之间呢，还有一位术士，他在甘拜西远征巴勒斯坦的时候呢，曾经假冒自己就是甘拜西的亲兄弟示美帝。其实呢，这个示美帝是甘拜西在若干年前所秘密暗杀的。这一位术士呢，只能够篡位6个月，就被大利乌一世所杀死了。所以这里呢，并没有把他包括在内的。至于第四王呢，是指亚哈随鲁王，他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征收了很多税项，拥有金银制成的床榻和饮酒的器皿。由此可见，他拥有了极大的财富。在主前480年到479年，亚哈随鲁王率领强大的军队呢，就进攻希腊。11章3到4节，天使提到一个勇敢的王兴起，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这里勇敢的王呢，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的国并没有传给他的后裔，为什么呢？原来呢，亚历山大曾经娶了洛沙拿为妻，这个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姨父子，也同样叫做亚历山大。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之后呢，又娶了他蒂拉为妻，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希尔古拉，但是呢，这两对的母子先后都被杀，所以亚历山大的国呢，并不归他的后裔，反而由四个将军所瓜分了。11章5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南方的王是指多利买一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呢，是指西流古一世。他本来呢是巴比伦的总督， 但是主前316年，为了躲避叙利亚总督安提冈的追杀，他呢就逃到了埃及。后来他被多利买一世所收留，并且呢被任命为埃及军队的统帅。主前313年，西流古一世和多利买一世联手，在吕西马加的协助之下，在加沙击败安提冈的儿子低米丢，西流古一世又再次重返巴比伦。12年后，西流古一世击败安提冈，统治大部分的亚细亚，扩张他的版图到了印度，成为一个大有权势的人。11:6，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过些年后，大约呢是指主前280-248年，南方由多利买二世执掌王权，而北方的皇帝呢是安提阿哥二世。多利买二世曾经和安提阿哥二世交战，胜负难分，最后他们呢就彼此言和了。到了主前252年，多利买二世把女儿百尼基嫁给安提阿哥二世，大家呢订立了盟约。从这个背景来看，经文中的这女子呢应该就是指百尼基了。都必交于死地，这句话又指的是什么呢？当时安提阿哥二世娶了百尼基之后呢，就休了发妻拉奥迪斯。主前246年，多利买二世死了，安提阿哥二世将百尼基打入冷宫，重新迎娶废后拉奥迪斯，并且呢恢复了他皇后的位分。拉奥迪斯表面上不记旧恨，但暗地里呢却找机会要来报仇雪恨的。最后他毒死了他的丈夫安提阿哥二世，又派人杀死了百尼基和百尼基的儿子，以及百尼基从埃及带来的随从等等。11:7-9讲述百尼基被杀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百尼基的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另生一子呢，就是指百尼基的弟弟多利买三世。当他知道姐姐悲惨的下场之后呢，他就带领军队要攻打北国，直闯北国首都安提阿，杀了拉奥迪斯。西流古被迫求和。9说北方的王呢，就是指西流古二世了。在主前242-240年，他带兵进攻埃及，却被多利买三世所击败，无功而回。11:10-11讲述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战争。北方王的二子是指西流古三世和他的弟弟安提阿哥三世。本来呢，他们两个人计划了要替父亲报仇雪耻的。后来西流古三世在小亚细亚一次的战争当中被人所杀害，所以呢，报仇的责任就落在弟弟安提阿哥三世的肩头上。在主前218-217年之间，安提阿哥三世带领着军队沿着地中海岸向南进攻，征服了腓尼基和腓力士各城，直接的逼近埃及边界的拉菲亚了。当时多利买四世继承父亲多利买三世在南方作王，他率领步兵70,000，骑兵5,000，在拉菲亚把安提阿哥三世击败了。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 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多利买四世打胜仗之后的情况，他的军队啊非常骄傲，甚至可以说太骄傲了。圣经说，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虽然多利买四世在主前217年的战争当中曾经杀了安提阿哥三世军队15000人，但是呢，多利买四世并没有乘机北伐，彻底呢去消灭安提阿哥三世，也没有占领北国的领土。所以主前203年，年幼的多利买五世刚刚继位，安提阿哥三世就带领着大军呢来攻打埃及了。11:14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许多人所指的是马其顿王腓力和埃及的一些的叛臣，他们都支持安提阿哥三世攻打年轻的多利买五世。强暴人原来呢是指不守法的人，在这呢是指埃及的犹太人。他们看到了埃及的形势并不太好，就不再支持埃及，转而臣服于北国的安提阿哥三世。要应验那异象呢，这是指这些犹太人助纣为虐，帮助安提阿哥三世。所以11:21-40所记载的异象呢一定会应验。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就是安提阿哥四世迫害犹太人的异象了。或许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会为呢犹太人感觉到担忧，不过圣经的作者却安慰我们说，不用担心，迫害者一定会灭亡的，所以他们的计划是不能够成功的。11:15-16就继续的讲述北方王的情况。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这是指主前200年安提阿哥三世大败埃及军，埃及的统帅斯格巴逃往西顿城，北军筑垒攻城，虽然南方加派了3位将军来援助，还是呢无补于事，最后斯格巴被俘虏了。南方王必站在那荣美之地，这是指安提阿哥三世大胜埃及的军队之后呢，控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的边界，他进入了耶路撒冷，应允了准许犹太人享有在埃及统治之下的权利，而且呢减收税项，又捐款给圣殿。在耶路撒冷被埃及统治了100多年的犹太人有了新的统治者，也揭开了犹太历史最悲惨的一幕。经文记载了这位北方王将会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11:17-18讲述北方王后来所经历的事情，他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原来安提阿哥三世为了想控制埃及，就把女儿克利奥佩他嫁给了多利买五世为妻。安提阿哥三世本来就想借着女儿来败坏多利买五世，但哪知道克利奥佩他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所以她并没有听从父亲的阴谋，反而是站在丈夫的一边，鼓励他设法向罗马求助，对抗北国，也就是自己的祖国。经文说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这是指主前197年安提阿哥三世曾经带兵侵占埃及在小亚细亚的许多城市和岛屿，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这位大帅是指罗马将军路西史奇彪。主前191年安提阿哥三世曾经在特摩比里呢被罗马军所击败，到了第二年他的海军在爱琴海又打败了罗马军，就乘胜追击， 在路西史奇彪的率领之下，把安提阿哥三世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安提阿哥三世只好接受罗马所提出来的苛刻的条件，赔了15000他连德，并且割让部分土地给罗马。他本来呢是准备叫罗马受羞辱的，结果呢反而是自己被罗马所羞辱了。11:19-20记载了北方王的结局，他要半跌扑倒。安提阿哥三世回国之后筹款赔钱，向各地的庙宇来打主意，因为当时的庙宇好像呢今天的银行一样的，里头藏有大量财宝。主前187年，他在比尔神庙掠取财宝的时候呢，就被人所暗杀了。那时必有一人兴起借续他为王，说的这个人呢，就是安提阿哥三世的儿子西留古四世。当时他为了按时清还赔款给罗马，就派出收税员到各地强征课税，横征暴敛。西留古四世的结局也是不好的，在主前175年，他也被人杀死了。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第11章下半部分的经文内容。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是我的救主，我所赞美你。
世界上的君王还有统治者都有兴起和衰落的时候，就只有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永远掌权的。所以呢，就让咱们常常的仰望这位神，倚靠他。我相信呢，当我们倚靠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感到羞愧的。好，接着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旧约先知档案了。旧约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你送上
旧约先知档案。
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我是陶丽民。那么今天我们要认识哈该这位先知。哈该这个名字的原来的意思是我的筵席，或者是我的喜乐。哈该先知真的是名副其实啊，传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使神的心欢心。真的很希望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有这样的侍奉，是让神的心感到非常的欢心快乐的。哈该是回国之后的三位先知之一，做先知的时间是最短的，只有3个月零24天。他的信息也非常的简短，只有两章。但是每三节的圣经当中就有一次，耶和华如此说，或者是这是耶和华说的。由此可见，他是高举神，专门传讲神的话语，而且他所传讲的真的是来自神啊。他不会用高言大志来显扬自己的，所以呢，我们是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世，他的作为。就正如施洗约翰对主那样的态度，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于今天那些专求虚名、自以为聪明博学的人，先知哈该的见证呢，无疑是静默的谴责。英国有一位以机智著名的牧师，他的名叫做史西尼亚，有一次在讨论名人的相对重要性的时候就说了，他们两个人言辞虽然是大体都是相似的，但是两个人就好像时钟上的长短两针，一个速度虽然是快12倍，但是另一位跑一圈却等于是跑了12圈了。哈该正是这根的短针，他简短的侍奉收到了非常大的果效的。好，我们来看看呢哈该服侍的特色。第一个就是激动爱心呢。当我们读以斯拉记第4章24节的时候，就知道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在亚达薛西年间就停止了，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个期间一共有14年之久啊。百姓把建圣殿的事都忘了，于是神就兴起哈该来激动犹大的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且剩下来的百姓的心，要他们起来重建耶和华的殿。神曾经借着苦难来激动百姓，使他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吃的不饱，喝的不足，穿不得暖，得的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而且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神又命令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但是百姓并没有好好的省察自己的行为，除非神亲自的借着先知哈该的口向他们说话，否则百姓永远都不晓得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哈该说了，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 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库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今天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醒察追想起来的话，会发现一定是过于当日以色列百姓的苦难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提到的预兆几乎都应验了。我们看到这些，怎么能够不受激动呢？我们怎么能够不去警醒祷告等候主来呢？而且基督还为我们舍了性命，他的爱足够激励我们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仍然好像克西马尼园当中的门徒，在危难当头的时候还是执迷不悟，连警醒片刻的时候都不行的。真的很希望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可以彼此互相的劝勉，互相的帮助对方，要提醒对方，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于黑夜的，也不是属于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好像别人一样的，总要警醒谨守。那今天呢，谈啊这个哈该的信息就到这儿了，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
为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1篇2到3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
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的把我们的生命栽于溪水旁的。今天我们有机会研读但以理书，也有机会呢学习到哈该这位人物哈。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可以用一些时间好好的温习，然后呢想想看，今天所学到的究竟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怎样的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我非常的鼓励你能够跟你的读经伙伴呢一起来谈谈你的心得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沙漠中赞美，在旷野。